这个罪害是披以什么呢？就披以一切众生。以理披以什么呢？就披以我们这个身心五蕴。明珠披以什么呢？就披以我们这个本觉佛性。因为在这个《法华经》中啊，有一位这个就是善巧的执事来探他的朋友，那么他的朋友呢就正在这个睡觉昏迷不醒，所以他就将这个明珠啊放在他这个椅里边，那么他就走了，因为管事当醒。那么这个醉汉醒了之后，他仍然呀是这个到处的流浪而乞求，后来又遇到他这个朋友之后啊，才告诉他说，我当时去看你的时候啊，在你这个椅里吸了这个五价的这个宝珠，那么你现在还是到处的流浪乞求饮食，这甚为迟也。那么他站在这样时候才知道自己椅里边呢有这个明珠。那么这个譬喻什么呢？就譬喻我们一切众生呀，这个本有的福性，就比我们这个五蕴神性呀，比它只该长福而不得学习。所以我们仍然是属于罪犯，就是迷迷糊糊的一个众生。贫人这种保障，这个贫人呢，在经文中也是指的二乘，那么这个地方也应该是指的众生。宅中就指这个三界活者，保障呢也就披以这个本觉的福性。那么和上面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诸大乘经云：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又因众生本成佛道，又因一切众生本源真如，以十方佛无二无别。那么下边这一段呢，是引出这个主大乘经典而来作为证明啊。那么这个可能是不是引的一部经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说一切众生他从根本以来呀，他就是佛。为什么说他就是佛呢？因为他具足有这个本觉的佛性。又因一切众生本成佛道，这是按其他根本具有这个佛性的理由，他应该是本来已经是成为佛道的。那么至于在这个为什么写的米呢，也就是一念不守之性。又因一切众生本源真如，以十方佛无二无别。那么这个大乘经上又这么讲呢，说一切众生本源真如，这个本源真如啊，这个本源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本觉佛性。这个本觉佛性呀，它这个原因的来由从什么地方来的呢？由于真如佛性。因为一切众生由心性而成，一切诸佛呢还是由心性而成，所以神佛呢解读是这个根本的来源是由于真如佛性。既然神佛解读是由于本源真如，所以这个众生与诸佛呢是无二无别。这是在这个理性方面是无二无别，但是在事实方面呢不同的，就是佛是属于以修德而学性的， 众生呢是缺少修德而不能够学出性德，所以众生与诸佛相同的地方是属于性德，是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属于修德了，就是没有修持，没有修行。要是按这个理性本这个本觉佛性这一方面来讲呢，说是以十方佛是无二无别，那根本完全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差别。金刚因十法平等无一垢下，皆为持也。那么这个引出这个金刚经来讲，十法平等，这个十法是指什么呢？法就是指的这个本觉佛性来讲，本觉的佛性众生如是，诸佛呢也是如是。那么这正是《金刚经》上所讲的诸法如意的这个意思了。所以佛如众生如，是弥勒是一如。所以我们的本觉佛性呢，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悉皆平等。是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说是无有高下。皆为此也。那么以上所引证的这个经文，以及这个譬喻，以及《金刚经》中所讲的道理，那么解都是啊，说明这一种的道理。此就是指这个本觉佛性的道理，所以解为此也。是本有觉性，故名本觉。那么这个呢，是一切众生呀、本来有的这个觉性，所以就承担一个名称，叫做本觉。何为实觉？因众生本具佛性，迷而不觉。或逢善知识开道，或看经书，方是觉悟。本具铁证佛性，此性有称本来面目，忽忽无为真人。一向迷之，今是觉悟，故名实觉。那么这一段呢，是圆融老法师呀、把这个实觉的意思呀、解释清楚。那么何为实觉这一句也是总说的，下边呢才是给我们解释这个实觉的意思啊。因为呀、一切众生从根本以来就具足有这个本觉的佛性，只是因为这个最初一念不觉而迷，而成为了这个不觉的众生，叫做迷而不觉。所以既然迷而不觉，就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而受这个生死之苦。可是就好像我们说今生呢是忽然生在这个人道，由于人道之中啊，或者能够逢遇到这个大善知识，也就等于这个佛出世，或者不是佛出世，有这个善知善识这个佛法之人开始引导我们，那也是属于这个使我们有这个开始觉悟的这个原因。或看经书，或者呢也没有遇到佛出世，也没有遇到这个善知识的开导，那么自己呢就发心来这个阅读这个经书，或者来这个听经闻法等，解读包含在其中。那么有这一种外语，就是外边的助语或者善知识，或者自己 阅读这个经书，有这种外语，自己也有这个内因。内因是什么呢？就是本觉复性内熏的因，有这种隐约合合的具足这种隐约了，方是觉悟。那么我们才这个方能开始呀，这个觉悟我们自己本有这个复性。本具铁证复性，那么既然开始觉悟我们本有的复性之后啊，这样的就有了这个始觉观照的智慧，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们有了这个修行修学佛道这个本钱。此性犹成本的面目，忽忽为真人。那么此性就是指的本觉复性，那么也有人称它为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啊，是这个禅堂之中啊一种的称呼，那么也是等于一个话头，好像这个禅堂中叫我们你禅这个父母未生以前的这个本来面目。那么怎么叫做父母未生以前本来的面目呢？就是说我们一切众生啊，在这个第八识没有投胎之前，因为第八识呀、是假借这个无名业识，而再加上这个父母这个外语，那么我们这个一念不觉呀、而投入母胎，才有了这个身体，有了这个身体就具足无根，那么然后才能够学我们第八识而来支持，第七识执着为我，且六识呢分别外别的六尘境界。那么也如果你让你参这个话头呢，就是说参我们父母未生以前，我这个身体也没有，这个第八识第七识且六识也没有寄托之处，在这个时候啊，你来参一参，你究竟哪一个是你？因为有我们这个身体才有这个心意识啊，那么心意识也没有，身体也没有，这父母七八日的种子也没有，在那个时候哪个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所以你能够在这个地方把这个话头缠得透，那么准许你是叫做大彻大悟，了解自己本来的面目，也就是本有的侥幸。忽忽无为真人，或者呢称我们这个本觉复性叫做无为的真人，这个就说他没有位次，乃至诸佛也不能成为无为真人，因为佛他有这个位次可谈。那么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行思禅师呀、来向这个六祖大师来禅学。那么来的时候啊，行思禅师啊就问，说是，就是当何所悟，是不落于阶级呢？这个六祖大师就回答他说：“如臣做什么来？说是你为了什么来的呢？”这句话就这样的问法。那么行思禅师就回答是圣体一不为，这个圣体一不为就是说成佛我也不成佛，那么既然佛尚且不成，那么你什么呢？这下边这个六祖大师就讲了是如何结晶，那佛尚且不成还有什么结晶可谈呢？这就是无畏的真人，因为成佛也是我们这一念本觉复性而成的，所以佛在这个佛法界方面来讲呢，也是属于这个有位置可谈啊，有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有位置可谈，唯有到了这个五位真人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本觉复性。所以忽忽五位真人， 一向迷之，今是觉悟，故名实觉。那么我们从这个五识生死以来啊，从最初一念的不觉，叫做一向，是迷而不觉。那么到了今天呢，我才开始觉悟了，所以就把它按一个名称叫做实觉，就开始觉悟。何谓究竟觉？且本觉实理，实觉实智，乃至堪称究竟大觉之也。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什么叫做究竟觉。且下面就解释了啊，这个且字呀，就是说前面的两段文。那么前一段文这个本觉佛性呢，它是属于理，就是所观之理。这个实觉，这个第二一段这个实觉呢，这个实觉的观字呢，它是属于智慧。也就是说，应用我们是正是属于这个修行。那么这两句呢是总说，下边呢才是给我们详细的来解释啊。一切众生有本觉内心之隐，依山只是开道，即看经书外心之意，隐也记住，以理起智，方是觉悟。那么下边解释这个一切众生呢，就包含这个六道所有的一切众生啊、也可以包含九法界的众生。由于这个本觉，这本觉的佛性在这个内起而行息为隐。什么叫做内起行息为隐呢？因为我们虽然在迷，而本觉佛性未尚失去。那么这个本觉佛性呢，它是属于这个有一种这种功能的作用。那么它这种功能的作用呢，就使令我们呀想要这个学佛。好像我们现在呀一般人呢，他也不了解这个佛法，那么他无缘无故的就想要来到庙上，或者念一句佛，或者看看这个出家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本觉内心他有这种善因，所以叫做本觉内心为因。那么而他来到庙上之后呀、忽然遇到了这个出家人或者善知识，那么开导指示，那么他这个佛法，或者呢他来到这个庙上看这个经典书籍，听经闻法，这都是属于这个助缘。这个内熏呢是属于引，这个善知识去看经书呢，这是属于外缘，外边这个助缘。由于这个内熏外缘完全都具足了，那么以理起智，就以我们这个本觉的理起理体而生起实觉的智慧，叫做方始觉悟，是方能开始呀、大觉大悟我们本有的佛性。既觉悟矣，则以智照理，时时回光返照，照破一切妄惑，忽尽自语曰：佛本还佛本有心曰，究竟清净朗然大觉，是名成佛，堪谓究竟大觉之人。那么前一段，既然这个隐约记住了，内熏外也悉皆记住了，有了这个实觉的智慧了，也就有了这个修行的本钱了，不至于啊横差踏错，也不至于盲修邪列了。说既觉悟之后了，以智照理，就以我们这个实觉的观智还来照这个本觉的理体。其实这个世界的观智从什么地方而升起的呢？就是由本觉离体而升起的。由本觉离体而升起世界的观智， 怀疑世界的观自而照本觉的离体，始终不离我们先前一念的信心，也就是由心而升起的观照，还来观照我们这一念的心。这就是修行。无论你修止观也好，参禅也好，总离不开此意。时时回光返照，如果有了这种本性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二六十种行住坐卧呢，念念时时啊，要回光返照。那么这样的一个时间一久，那么功道是自然成，所以就能够啊，照破一切的妄惑。这一切妄惑指什么呢？就指这个皆是无明，惑尽自学，这个三惑全部把它断尽，那么自然就不照眼，那么二种生死呢也已经全部忘了。这个惑尽就是指这个把这个烦恼生死已经断尽了，自圆就是我们般若的智慧也已经圆满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十本合一，心境是一如了。那么从此呢，就可以复还我们这个本来所有的这个心性之本源了。到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究竟的清净朗然大觉。那么朗然大觉，大觉悟什么呢？还是运用我们十觉般若的智慧，是彻底的、究竟的了解了我们本觉的佛性，没有其他的。那么到了这种境界，这种的程度，就叫做究竟是成佛了，就是四明成佛，是堪称为究竟大觉悟之人。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呢，我们已经到了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也就讲到这里为止，各位。打开这个经本第四页，这个倒数是以第三行，第四页倒数第三行，何谓智角及其所引，本觉内心为引，善知识以经教，外训为语，发起始教之智，了知无人本具佛性，生灭神中自有不生灭性，成性其修，必得无上菩提涅槃，成佛有分，此为智角。昨天我们把这个本角、实角、究竟角已经解释过了，那么今天呢，再来解释这个智角、角塔、角满的这三种意思啊。何谓智角这一句，就是把它叠起来，也就是整起来。怎么样叫做自觉呢？就是整起来。下边的文字呢，就是开始解释了。即其所引，这个即字呢，就当个就字讲，说就是前边所讲的。前边所讲什么呢？就是讲的本角、实角、究竟教这三段文的大意，所以叫及其所引。本觉内心为引，善知识以经教外引，外心为语，发起实觉之智，了知无人本具佛性。 这个本觉内心为隐，善知识以经教外心为语呢，在正是前边说两段，有这个本觉实觉啊。这个本觉呢，就昨天所讲的本觉佛性，也就是昨天所讲的本来面目无为真人这个意思。其实他们的名称虽然不同啊，但是意义呢完全是一样。你就好像这个五位真人，就是指的没有四种圣位的位置，真人呢就是我们的心性，也就是本觉佛性。内心为隐，那么在我们本觉佛性啊，在我们的心中就熏习我们过去啊所种的善根，成为实教之因，叫做为因，就成为啊发起实教之因。这是本觉内心升起我们过去有的善根，善知识以经教外熏为语。这个善知识或者是遇佛出世，或者是不是佛事的时候，有这个善知善识佛法之人，也都成为这个善知识。那么遇到这样的人呢，开发知识教导我们，这是属于一种正上的助语。即以经教，或者我们自己看经，那么研究这个教理，或者来听经问法，明白这一种的道理，这都是属于啊外边的正上助语，所以叫做外熏为语，在外的熏修熏习起我们内心之中这个。本觉佛性为因，这个内外的因缘具足了，发起实觉之智，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个实觉智慧，也就是般若观照的这一种智慧呀，就开始觉悟了。那么开始觉悟什么呢？就是觉悟了古人本具的佛性，是了解我们每一个众生呀，都有这个本来具足的这个本教佛性，就是本来面目无为真人。那么在禅宗来讲呀，这可以说是大彻大悟的人。那么在教下来讲呢，就是大开眼界之人。那么有了这种实觉的智慧呀，那么我们就晓得怎么样的去修行用功，怎么样的去修这个止观，怎么样的去念佛。生灭身中自有不生灭之性，那么这两句呢，就是说我们从无始生死以来啊，就将我们的本教佛性寄存在现前的这个四大假合这个生灭的身体之中了。这也就是等于普通所讲的发生了于五道，我们现前这个生灭的心中啊，具足本有的觉性。所以就在我们四大假合生灭的身中，自然而有这个不生不灭本觉的心性存在。那么明白了这一种道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这就是下面所讲了，要趁性起修，要趁着我们本觉的真如佛性而起观恨的羞耻，这个就叫做修行。离了这一种方法，并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叫做修行的，就是明白了自己的心性，应用这一种智慧而来关照本觉的心性，这个叫做真修。所以趁着我们本觉的心性呀，而有了这个时间般若观照的智慧，就来如法的修持。那么修持有怎么样的修持法呢？就是根据如来所自成的戒定慧三五六学其主，就是持戒习定修慧，这样子呀才可以断烦恼了生死，达到现脱现脱自己之果。所以下面讲呀，必得无上菩提涅槃。那么我们将来呀，就是必定能够达到诸佛所证得的无上菩提，以及诸佛所证得的大般涅槃的佛果，就是必定能够达到的。为什么必定能够达到呢？因为我们称性其修，始终不能够离开我们这个不生灭的心性而为它的因果。这个称性其修呢，就是以不生灭之心为起修的本因。那么将来成佛的时候啊，还是证得我们这一念不生灭的心性，就是本觉佛性，为佛果，究竟的佛果。离开心性之外呀，别无任何一法可以称之为修。所以下边讲呀，成佛有份，所以我们有如是因，必得如是之果。所以我们将来呢，成佛就一定有份的。为什么呢？有因必有其果啊，持为自觉。那么这样的解释呢，就说明这个自觉的这种道理。何谓觉他？即以自觉之理辗转教化他人，令他人亦得觉悟，亦能发心修行，不同二乘无利他恒欲，自觉之后不肯觉他也。那么这一段是圆应老法师给我们解释这个觉他的这一种道理。何谓觉他？怎么样叫做觉他呢？下边就给我们解释了。即以自觉之理辗转教化他人，以令他人亦得觉悟，亦能发心修行。这就是这样的道理。这个觉悟他人呢，也没有另外有其他的方法叫做觉悟他人。那么毕竟是怎么样叫做觉悟他人呢？即以即就是就是还就是应用我们自己啊，自己怎么样觉悟的道理，自己怎么样去修学戒定慧，自己怎么样达到解脱，还是把自己修行这种理论横门以及达解脱的果报啊，辗转的来教化之引导他人，使令他人呢也能够这样的觉悟，就是有了始觉的智慧，也能够这样如法以戒定慧六度万行去修学，那么将来也一定可以成佛。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诸佛也是如此的辗转教导，现在的众生呢也应该如此辗转的来教导，所以教他之法呢并没有另外有一法来教导他人的。所以下边讲，亦能发心修行，使令他人呢也如同我过去那样的情形发心，这是启发始觉的智慧，观照本觉的理体，以戒定慧三学断烦恼成佛道，就是这样的修行法。那么这样子呢， 就叫做觉塔了。不同二乘五力的恨欲自觉之后不肯觉塔，那么下边呢是对照着来讲，因为菩萨呢他能够自觉觉塔，自理利他，所以不同二乘的圣人就是声闻缘觉。那么他们是但求啊能够自立，就是说自己呀、能够断除皆是烦恼，了脱分断生死，超出三界，那么达到这个自立了。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大悲的横门大悦的这个阅历，所以他自觉之后呀、而不能利益他人，不能教导他人。因为菩萨呢就不同了，他有这个同体大悲之心，升起这个菩萨之恨，也有这个侍奉四月利益一切众生，所以有这个大恨，有这个大悦。那么而且圣者呢就没有这个大恨大悦，也没有大悲心，也没有利益众生的事业。不过他对于这个自己的眷属呢也能有利益的，不过他不能够普遍来利益一切众生而已。所以说自觉之后不肯觉他呀，这声闻缘觉而成的圣者呀，他们在这个自觉之后呢就不肯发心，在这个穷空出家，这个净佛国土是利益众生了。这是解别菩萨同二乘的不同的情形。何谓觉满？皆自觉觉他，乃至啊，四明成佛，堪称觉恨圆满之人。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解释这个觉满这两个字。怎么叫做觉满呢？就是觉恨已经圆满了。那么下边就正式的来解释，即自觉觉他二种功恨圆满。那么这两句话呢是总说的，下边呢才分别开的来解释。这个即它就是呀，这一位大菩萨，那么像以上所说的这两种，就是自觉觉他，那么这两种的自觉觉他，这两种的功德恨门已经是究竟的圆满了，所以称之啊叫做觉满，叫做觉恨圆满。那么下边又把这个自觉圆满、觉他圆满分别的再来解释一下。自觉圆满，断五诸烦恼，达四智菩提之慧住。这是写呢说明这个自觉圆满的这一种功恨。那么怎么样叫做自觉圆满呢？就是说断五诸烦恼，达四智菩提，这个就叫做自觉已经圆满了。这个断五诸烦恼呢，也就指佛的这个断的已尽了。这个五诸烦恼就是指的见识二惑以及这个五明烦恼的，叫做五诸烦恼。第一种就是这个戒惑，这是藏教之中啊除果圣人所断的，叫做戒惑。第二种识惑，识惑呢就把它分开开为三种，就是欲爱住地、识爱住地、无识爱住地。因为这个除果圣人呀，他断了戒惑之后，那么他还要在这个欲界之中断这个九品的烦恼，也要在十界、五十界之中呢断这个七十二品的识惑。 所以就把它分为这个三分。那么其次呢，菩萨呢就是要断除这个无明，是解，这是分，这个分破无明，分正法性。佛呢才能够究竟把这个无明断除，所以这个五住烦恼呢就是戒使无明，把它分开来讲啊，就叫做五住。那么这个呢就说五住烦恼全部已经断尽了，叫做断得究竟，是断得的圆满。达四智菩提，这个达呢也是正的，那么佛也已经证得了这四智的菩提。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属于这个智的也已经圆满具足了。那么怎么样叫做四智菩提呢？因为在这个引中啊，转这个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这个第七识为平等性智，在古文上转这个第八识为大圆净智，转前五识为成熟浊智，所以就叫做四智菩提。那么这个智慧呢，也已经究竟是圆满具足了，叫做慧浊，这名为慧浊。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自利利他两方面呢，都具足这个福慧的两种，不过呢，只按这个撇胜的这一方面来讲，叫做慧主啊，因为智觉是属于这个撇胜与慧主这一方面，觉他是属于这个辅助的这一方面，只按这个撇胜的这一方面来说，其实呢，二种之中呢，皆都具足呀福慧的两种了。下边再来解释这个脚塔的意思。那么又怎么样叫做脚塔也已经究竟圆满具足呢？那么下面就解释了，经三七裂痕诸八觉修引之辅助。那么这也是根据本师释迦牟尼佛成佛的这种情形啊，来说明这一种的道理啊、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三大恶僧祇劫之中啊，修行这个六度万行，所以平常讲呀、三七修福慧，八觉中好隐，就是这种道理。这个三七呢，就是三道恶生起解，恶生起呢就翻个无养树，就是表示它的树木是特别多而不能够了之，叫做无养树。裂痕就是修炼自己这个六度万行，其实六度万行的前五度啊，就是属于佛，后一度呢就是属于慧。更注八觉修引，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呀，更加注视有一般的大觉，而修什么呢？修这个相好之引。假使在引中没有这个，不把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引呢，把它修好，那么果报之上呢，就没有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果报。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三七裂痕八觉修引，这修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引，果报之上才可以有这种的相。那么在这一种情形之下呢，多数是属于利益众生这一方面来讲了，所以下面讲知佛主是指呢，然后啊，他这个福德是圆满具足了，这是属于撇胜这一方面来说明这个佛主啊。福慧两主为两极准，是名成佛，堪称教恒圆满之人。上边的这个自利之慧已经满足，下边这个福德也已经满足了，所以我们成佛呢，叫做这个佛陀也是两极准，就是这个意思。 四名究竟呀完成了佛道，是妙觉的结果了。那么像这样的人呢，方可以堪称把堪称他成为这个骄横究竟圆满福慧具足之人。所以这个就叫做骄横圆满。又有法报应三神，神者即具旨意，凡夫者即具业报以成神，福者不然，业尽是空故。那么这个福字呀，不但是上边有这个本觉、实觉、究竟觉、自觉、觉他、觉满的意思，那么这个福字指。